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再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一同开口来读第五章的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再读一次，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请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我们今天蒙了你的拣选，蒙了你的恩待，都是你的怜悯。我们谢谢你的怜悯跟慈爱，我们真是要敬拜你，我们真是要称颂你，我们愿意爱你。我们把今天早晨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从心里头真是低头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愿主你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来思想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的八福的第五样的福气，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或者是说怜悯，乃是上帝自己本身的一个性情。我们的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当以色列人他们大大的得罪神，他们在那里敬拜自己手所造的金牛犊的时候，摩西看见了就大发烈怒，他把两块滑板往山下一扔，把它摔碎了，非常的生气，因为以色列百姓大大的得罪了神。这件事情以后，耶和华神要求摩西再去凿出两块石板，跟他先前所凿出的两块一样，然后耶和华神就在云中降临，和摩西站在一起，在那里宣告自己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他不轻易发怒。请注意，当神在这里宣告自己的名的时候呢，第一样是讲到什么呢？有怜悯。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所以第一样神宣告自己的性情，就讲到他是怜悯的神，怜悯的神。这也是他向着我们罪人所显出第一个反应，就是怜悯。看到我们罪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怜悯。怜悯说到主没有把我们应当得的刑罚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叫做怜悯。我们感谢神，他怜悯了我们，他也要我们去怜悯别人。所以整个的登山宝训有一个宝贝的一个用意，就是要我们能像主一样，因为他怜悯了我们，他也要我们去怜悯人，他要我们来像他。而整个的登山宝训都说到了主耶稣他自己的性情，他自己的美德。而当我们愿意照着主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把主耶稣的美德给彰显出来了。感谢神，我们今天因为他怜悯了我们，我们是已经有份于他的生命跟性情，所以呢，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也应该是能够活出基督样式的基督徒。我们是蒙神怜悯的人，我们也必定能够去连续别人。所以主耶稣说，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底下我想花一点的时间来看一看主耶稣他所显出来的怜悯。我们这些人叫做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学基督的，是吧？才叫做基督徒。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的主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怜悯的神啊！我们请大家再翻开路加福音第23章，路加福音第23章33节跟34节，我请大家一同来读，在120面，我们找到，我们请一同读哈，33节跟34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定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这里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圣经记载，这些罗马兵丁把耶稣带到了独楼地，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一定啊，立刻会让你产生剧烈的疼痛。我们没有被钉过，但是你在红衣服没有，你被针刺一下，你看看多难受，是吧？你不要说钉子，那个 是那个小的那个叫针哈，这是钉子，一钉下去那个血就喷出来。而且你知道钉的地方那个是所有神经最敏锐的地方，最多的地方，钉下去多痛，剧烈的疼痛。有一个医生讲哈，这个每钉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像触电一样刺透你的全身，那个非常的痛苦。那在这个以前呢，主耶稣他已经受尽了侮辱，他被受尽了鞭伤。可是圣经怎么讲？圣经说当下主耶稣说父啊，主耶稣那时候为他的定他人向父有一个祷告，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对人显出来的怜悯，主耶稣他所流出来每一滴的血都说出上帝对我们的怜悯。为什么呢？这血是我们应该流的，我们这些罪人是该死的，可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流出了血，免得我们去流血，免得我们受死，是上帝对人的怜悯。主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这是主耶稣对着我们的怜悯，对着赐他人的怜悯，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一生当中到现在，你心里头是不是还有对某一个人你不肯饶恕他，你不肯赦免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碰到有一些这样的人，甚至是基督徒，是的，基督徒当了多年，可是他心里头还对着某个人还是不能够饶恕他，因为他造成他的伤害太深了，受了太多的侮辱伤害。我不知道你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到今天你仍然忘不了那些事情，你没办法放下来。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受那么大的痛苦跟羞辱是为了你，为了你的罪，为了我，为了我的缘故，他被钉死，他受那么大的痛苦，他流血受鞭伤，他都赦免了我，主都赦免了你，主都赦免了我，他说你也照样去赦免。我相信弟兄姊妹从大陆来的，从国内来的很多，可能过去真的受到很大的伤害，也许你为了信仰的缘故也受很大的伤害，但主耶稣说你去饶恕他，你去饶恕他们，不再是恨，乃是爱，不再是想要报复，而是饶恕怜悯。主耶稣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的苦比较主耶稣所受的苦根本没办法去比拟的，是不是？我们的苦算什么？所以我们要靠着主。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仰望我们的主耶稣，靠着他怜悯你的仇敌，你不再去计较他的恶，而是说你要怜悯他。你看一看这样欺负你的人，侮辱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他们受罪恶所捆绑辖制，是被魔鬼利用的，你知道吗？那只能非常的可怜。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去可怜，你会为他祷告。我们求主帮助你，帮助我用主耶稣的爱去对待那些伤害你的人，去饶恕他，去爱他，这样子呢你会得到完全的释放跟自由。你试试看，因为主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主耶稣知道他要我们去连续。
如果弟兄姊妹还是怀恨在心不肯饶恕，那这一情形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怜悯的人必受不怜悯的审判，对不对？我们请大家再看一看马太福音第六章14节15节，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 第七面哈。你们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患，你们不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患。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就在我们的主导文里头也有说，求天父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赦免别人天父也必定赦免我们。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人的话呢，那天父也不肯饶恕我们。这是很件很严肃的事情。我听过一件很可怕的见证，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很有钱的商人，他很爱主，很热心，在教会里头相当的热心，他热心服侍主。可是有一天主呼召了他，要他全时间出来服侍主。可是他生意做得太好，他赚太多的钱，他实在放不下这个生意，他就没有听主的话。 有一天呢，这个弟兄呢病生病了，病得很厉害，送到医院去开刀，后来就死在手术台上面。这个弟兄死了以后，他就见到了主耶稣。他回过头来一看他自己的一生，他没有听主的话，他在那里懊悔，他说：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们的主是蛮有怜悯的神，他说呼召他多次，他就是放不下自己的生命，但主耶稣怜悯了他，说好的，你再回去。但他回去以前呢，他让他看到一个异象，他让他看到一个地狱的异象，许多人在地狱里头受苦，在那里喊叫。他一看里头，他吓了一跳，他看到他的姑妈竟然在里面。他说：主耶稣，我姑妈她不是基督徒吗？她怎么会在里头受苦呢？她不是说她自己是基督徒吗？主耶稣很伤心，跟他讲说，他就是一直不肯饶恕一个得罪他的人，所以他在里头受苦。那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有多少，弟兄姊妹，但是的确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警惕自己的。我们心里头千万不要不肯饶恕人，因为我们若不肯饶恕人，我们要定归受不饶不怜悯人的审判。所以我们求主施恩帮助我们，你要是一个真的基督徒的话，你一定从心里头你会完全的去饶恕那得罪人，你甚至能够去爱你的仇敌，为伤害你的人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呢？这是一个世经史，你是不是连续的呢？你是不是怜悯的呢？是不是饶恕的呢？我再说一个见证啊，这也是一个宣教士带回来的见证，他到了马来西亚去做的见证。这个宣教士在那里带许多复兴的聚会，他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追求被圣灵充满，好的无比。那么有一个姊妹呢，她已经50多岁，她也很渴慕被圣灵充满，但是她一直追求，好像也没什么得着，也没什么感觉。那过了一阵子呢，后来这个宣教士就跟她交通了，后来发现这个姊妹有一个问题，她心里一个结，那个结没有打开，她心里头一直不肯饶恕一个。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她以前的丈夫。那在马来西亚，只要你有钱，一个男人可以有很多的女人。这个人呢很有钱，他也知道他的太太离开他没办法谋生，就欺负他。那他有女人在外面也就罢了，他有一天把女人带到家里去睡觉，所以他太太非常的生气，怀恨在心，一直不肯饶恕他先生这样来对待他。到了那一天呢，圣灵光照他说，要他饶恕他的先生，从心里头来饶恕他，这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的姊妹有没有碰到先生有外遇的啊？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非常痛，非常大的伤害，最大的伤害我觉得是这个。可是他那一天呢，他靠主的恩典，他说我愿意饶恕我的先生。当他从心里头愿意真实饶恕他先生的时候，圣灵一下子充满他了，圣灵就感动他，他就说出方言来。然后呢，他就哭啊，哭得好厉害，哭得好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女儿说：我的妈妈，就自从我知道的日子，我的妈妈这一生从来不掉过一颗眼泪。她受的伤害那么深，已经不能再掉眼泪。但是那一天，上帝怜悯了她，为什么呢？因为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比他连续，上帝医治了他，他饶恕了他，心里得到释放跟自由，完全成了个新造的人，开始有喜乐，开始有平安。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去饶恕，因为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比他连续。所以主耶稣第一个连续的表现，就是表现在什么？饶恕人。第一个表现就是饶恕。连续第二方的表现呢，在体恤人的软弱。那我们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15节到16节，在346面，两段的圣经是在346面，找到我们一同读。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十六节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宝贝的应许。这里说施恩的宝座，那照着英文的解释呢，叫做 mercy seat， 怜悯的宝座，不是施恩，是怜悯的宝座。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我们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凭什么有胆子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呢？因为他是我们大祭司，因为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自己曾经成为人，所以他知道受欺压是个怎么样的味道，他知道我们里头的痛苦，他知道我们的感受，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有限。弟兄姊妹，因为他道成肉身，他成为我们一份子在我们中间，所以他能够了解，他能够同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来到施恩怜悯的宝座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他同情。别人也许不知道你的痛苦，别人也许不知道你的问题，别人也许不知道你的困难，但主耶稣他知道。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他，何等宝贝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我们一个何等宝贝可爱的朋友，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了解我们的情况。所以说怜悯也是说到同情，同情，那同情我们的需要。所以圣经多次主耶稣看到我们软弱无助的光景的时候，圣经怎么讲？主耶稣就动了慈心，主耶稣就动了慈心啊！主耶稣的心是非常的软的，看到有人有需要，看到有人痛苦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感觉的，他感觉我们的痛苦，他来解决我们的痛苦，看到我们的需要，他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是怜悯。所以有一些哈、啊，有一些有医病恩赐的这些弟兄或姊妹，他们做见证，他说啊，每次圣灵透过他们来医治人以前呢，他说很奇妙一件事情，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对这些病人呢产生一个极大的怜悯，突然一个极大的怜悯心，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怜悯。所以主耶稣透过他们去医治的时候，让他们感受到主那种怜悯，那种爱充满了他们，他们不是没有感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赞美我们的主，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今天我觉得我们教会很多教会不能增长，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缺乏同情心，缺乏连续的心肠。有人到教会里头感受不到耶稣基督的爱，这是我们的问题，很多教会的问题，不能增长。什么问题？爱是出了问题，缺乏怜悯的心肠。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连续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受伤了，我们也不知道，看到人家有需要，我们也没有感觉，甚至我们有时候说一些风凉的话。我知道有些弟兄在读神学，经济相当的困难，可是啊，旁边弟兄姊妹不止没有帮助他呢，还说那他为什么不把房子给卖掉呢？那他为什么还开那么好的车子？弟兄姊妹，我觉得很多中国教会哈、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对传道人特别的刻薄。你要当传道的话，那你就应该当个穷传道，而且啊，越穷越属灵，很奇怪的现象。我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不要有这样的心啊！你叫传道，你看一看，你要传道人穷的话呢，这个教会会跟着穷。理由很简单啊，传道人一直忙着，你要他学习信心的功课，他就没有时间好好的专心祈祷传道，那么教会怎么能够富有呢？他怎么有心把全心放在牧养教会的事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恩待传道人。有一个教会的例子很好，我知道实习那里中国教会很好，他说我们请了传道人，我们把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薪水呢，有一个 range， 一个范围，对吧？我们把所有薪水平均起来看多少，我们就让我们的传道人有那个至少平均那个水平。所以他们是非常对传道人是非常的尊敬的。我盼望主也帮助我们中国人对传道人要尊敬，你尊敬神的仆人，神会恩待你，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变连续了。我今天还不是传道人，所以敢讲这样的话。但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来恩待啊，神的仆人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这个连续也是说到同情，就是说你要，英语有一句话讲说， put in his shoes， 就是说你 put on his shoes 还是怎么讲哈？就是说你穿上他的鞋子，意思就是说你站在他的立场，你来想一想，你站在他的立场，你来感觉一下，到底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劝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件事情不合你意的时候，你不要太快下定案、下定论。我们常常容易去批评论断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他怎么这个样子，你底下就讲，你也没有弄清楚，你就讲，这个话就传出去，那就难听了。弟兄姊妹，我们讲话传话很小心啊。你看到人的情形，你不了解情，你不了解整个情况以前，你先不要下定案。我讲到一件事情啊，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说他有一次去搭巴士，他上去以后他坐在那里，然后后来呢到一个站，有一个黑人带了四个小孩子也上来了，上来以后这个黑人一坐下去，眼睛闭起来，头就低在那里，然后这四个小孩子呢叽叽喳喳的那里吵得不得了。他说这个人真奇怪，小孩子也不管。后来他就跟他讲说，你这些小孩子好像在 picnic 啊，好像在野餐一样。你知道那个黑人怎么跟他讲？有没有听过这个例子？这个黑人怎么跟他说呢？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孩子，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几分钟以前在医院里头刚刚失去了他们的母亲。我们常常看到表面的现象，我们就很容易去批评别人。那弟兄姊妹，我们小心，你知道你的痛苦吗？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做，他有他的理由，他有他的苦衷。所以也难怪神常常把我们摆在一个困难的情况底下，让我们碰到一些的软弱。为什么？让我们心能够软下来，让你知道在那个情况底下的人是什么样的感受，好叫我们能够去怜恤人，好叫我们能够去可怜人，好叫我们能够去帮助人。因为你曾经经过那条路，你知道缺乏是怎么回事，被人误会是怎么回事。所以常常神也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安慰别人。主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今天的教会很需要一些弟兄姊妹能够体贴人的需要，那么把爱带给人家。第三，基督的怜悯表现在什么？满足人的需要。我们请大家再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40节到42节，第一章40节到42节。好，我们一起读。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长大麻风的人是相当可怕的，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绝症。长大麻风在当时是个绝症，全身腐烂。可怕的情况是说，这种大麻风会传染。所以呢，他当时是被社会应该是隔绝的人，人见人怕的。而且根据律法，要是你长了大麻风，你看到人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大声讲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你要警告那些来靠近你的人说，你不要靠近我，我是有麻风的。可是那一天很奇怪，我不知道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到底是从哪里听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神迹。我不知道谁告诉他，他怎么有机会一个被隔绝的人能够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神迹。也许是他的亲人告诉他，我不知道。总之神的怜悯临到了他，他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有一个人叫耶稣，他能够医治人我也不知道他是究竟怎么能够来遇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实在是上帝的怜悯。你想想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败坏的人，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我们到底是怎么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到底我们怎么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呢？我是怎么信的呢？完全是上帝他自己的大怜悯，不是吗？跟这个人一样，他怎么有机会听福音，甚至遇到主的自己，完全是上帝自己的怜悯。那天主耶稣就动了慈心，主耶稣说我肯，他说主啊，你若肯，你必能叫我洁净。主耶稣说我肯，主耶稣伸手摸他，主耶稣伸手摸他，主耶稣用不着伸手摸他。我不讲吗？这个病啊太可怕了， 会传染人的。那主耶稣那一天伸手摸了他，主耶稣说：“我肯定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他，他就洁净了。主耶稣伸手摸他，主不止医治他身体的疾病，主医治了他心灵的创伤啊！因为你知道，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人摸他了，不知道多久了。但主耶稣不怕，主耶稣去摸他。主耶稣说：“我可。”主耶稣大可以站得远远说：“你洁净了吧。”但是主耶稣走过去，这个人是匍匐在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就近了他，主耶稣要弯下腰来，主耶稣要伸手去摸他，主耶稣特别去伸手摸他，来医治他。我们的主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怜悯，怜悯，怜悯叫我们说：“我肯，我肯，我愿意尽我所能来帮助。”怜悯叫我们伸出手来，我们不怕肮脏，不怕麻烦。你知道主耶稣那次摸他，后来就惹了麻烦，你知道吗？怜悯叫我们伸手去摸，摸那些有需要的，摸那些有伤害的，摸那些污秽的、不洁净的、败坏的，人家不要的，人家人看人怕的人，你敢伸手去摸他？所以你这个伸手，这个怜悯需要有勇气的。你伸手需要真是有怜悯心，真是动了慈心的，好像那个力量、那个怜悯逼得你要手要伸出去的。主耶稣真是有怜悯的心的。求主帮助我们啊！伸手是需要有勇气的。我们中国人啊，喜欢洁身自好，有没有？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不是？有句成语讲说：“个人什么，至少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对不对？我们总想我们自己。就管好自己就好，洁身自好，别其他是人家的事情，你不要去管闲事。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情。那不是叫我们去多管闲事，而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有痛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帮助他。这是连续的，你要伸手出去了。以下我讲一个见证啊，我以前在 Ohio Cleveland。我们那个小小的教会，我们那个教会可能比这个教会可能只一半，很多从国内来的人，就感谢主，我们的教会里头也是有这种相亲相爱的见证。我们碰到一个留学生呢，他姓童，儿童的童，这个姓很少的。这个同学他很勇敢，那时候我记得六四刚刚不久，那六四以后大家很少人回国了。可是这个同学呢，他六四以后不久他就回去了，他回去武汉娶亲，他去娶了一个新娘，很漂亮，娶出来然后把他带来美国。我们说哇，这个弟兄那个爱情的力量真大啊！六四以后他还敢回去了，他回去然后娶新娘。但不知道这个弟兄呢，他是不是猜忌太重，不知道是不是有心理有点问题哈，非常对他太太猜忌不得了。常常怀疑他太太，甚至就打他的太太。你说他太太来到我们教会，看到眼眶都是黑的，很可怜，常就这样打他，骂他。当然了，这个太太也是很嘴很利的，我就刺激他。这两个你来我往哈，那女生的嘴很利哈，那男生就拳头很厉害。哎呀，那有一天呢，这个太太实在受不了了。他真的受不了，他要离家出走。他也不是没有人要的人呢，他长那么漂亮，在大陆还有人追他。他另外听说还有一个男朋友，也是蛮好的。那不知道这个弟兄是怎么，当然他们可能叫三角几何，我不知道怎么弄。他就把他娶出来了，他赢了，但是也没有好好爱惜人。对，常常弟兄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对姊妹很好，结婚以后哎呀就原形毕露嘛，很可怕，就露出马脚。你什么样的人就原形毕露。这个弟兄对这个姊妹实在是不好。后来这个姊妹呢就离家出走了，到哪里去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个弟兄很痛苦啊，他呢他就晚上他就上吊了，他上吊，真是神怜悯他，他上吊用自己皮带上吊，结果一上吊呢皮带竟然断掉了，摔下来。那我看是真的，后来他这个脖子都有这个勒痕了，这是真的。然后呢他还想死，好，上吊死不成，他怎么割腕，割完血就流啊，可是又不死，很奇怪，神怜悯他，他割完又不死，那他就出去走走走，就流血，后来就干了。 后来他就晚上两点多，他割完以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弟兄。你说，要是你是弟兄，你接到电话，你怎么办？你要不要伸手摸他呢？很可怕呀！我们弟兄就两点钟就赶到他的公寓，就跟他谈。这个弟兄真是可能真的是心里有点病。那他后来就打听到底他的太太跑到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弟兄会有发现这个姊妹现在正在一个美国人家里帮人家看小孩，这个姊妹已经怕得不得了。然后呢，也不知道谁呢，就去告诉他。所以大家要帮助人要很小心的、啊。后来他发现以后呢，他就怎么样破门而入，哎，就进去了。开始又吵又吵又吵，吵得很厉害，吵到最后很可怕。这个弟兄到厨房拿菜刀要杀人呢。结果这个姊妹呢，赶快怎么办？那，哎呦，他那个小孩就摔在地上了，就掉在地上了，掉地上他就夺门而出了，赶快跑啊！这个弟兄拿着菜刀在后面追啊，好可怕、啊！我想是上帝的怜悯，追了不久，马上碰到了警察，当场逮个正着，人证物证，马上逮捕。加上这个美国人就告他说：“你失了我的家庭，你伤害，不得了！”我觉得是上帝的怜悯阻止这个命案。然后这个弟兄被关起来了，被判罪，要监禁。然后呢，关完以后要驱逐出境。一个留学生的 graduate student， 整个前途就这样断送。他的父亲呢，在大陆上可是有头有脸的人，是个处长。他说：“这样怎么办呢、啊？我回去真是不敢见我的，这无脸见江东父老，对不对？我回去怎么见我的爸爸呀？回去怎么生活、啊？”他就要求教会说：“是不是可以拜托大家哈、哦，捐点钱？你让我回去以后，我不敢回家。我到大陆上，我也许可以教英语，我可以教开车，我在这里会开车，那我个新的开始。”可不可以教会帮我？这样，那个弟兄后来被监禁以后，常常受到同僚的欺负。美国的监狱很可怕的，有谁关心这样的弟兄呢？人看人怕，对不对？但是我们里头就有弟兄，他就是有这样怜悯的心，他就打听，四处打听，他到底现在被关在什么地方？而且关还不是关在一个地方啊，今天关在这里，然后过了一两个月关换个地方关了。我们弟兄啊，就我们那个教会没有牧师。是我们一个年长弟兄，就很有爱心，很有怜悯的心肠，就赶快打听啊打听，哦，今天关在这里，他就去找他，去探望他呀，然后送圣经让他读，跟他传福音。有一次竟然要，那个时候他已经快被送回国内了，你再不去见他，也许没机会。那一次竟然从我们 Cleveland 要开车四个钟头，我们的弟兄他就开着车开了四个钟头去探望。要不是基督的怜悯，有谁会愿意做这种事情？一个杀人凶手耶，一个心理不正常的人，人看人怕的人，得了一身麻烦的人，谁要去看他这个人？那我们弟兄去看他，安慰他，带他信主，向他传。后来我们教会大家，我们像大家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都很多住房屋歇着了，我们所赚都有限，大家拼拼凑凑，按照他的数目，我们就给了他，让他有一次机会重新做人。他拿了这笔钱回去以后，从此再没有音信。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但是我们在主面前为他祷告，我们盼望有一天他清醒过来，他知道当他在最黑暗的时候是谁帮助了他，是基督徒的手怜悯他，帮助他经过这一段最黑暗的日子。盼望他有一天真是能够悔改信主。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信，他里头有个仇恨不肯饶恕，你知道吗？里头那个苦毒很可怕，他太太常常刺激他，伤害他。所以弟兄姊妹，我刚刚讲你要连续人，不连续那个在里头好像什么，好像个毒瘤一样，很可怕的。那我们盼望神有一天真是感动他，有一天他会想到上帝实在是怜悯了他，多少要上吊，神让他吊不死，要杀人，神让他被警察逮到，对不对？有需要弟兄姊妹看望他，捐钱帮助他，这不是上帝的怜悯是什么？求主帮助这个弟兄。主耶稣说：“连续的人有福了。如果换成你，你愿不愿意去照顾这样的弟兄？你愿不愿意伸手去摸这样的人？我们大家就躲了怕怕，躲了远远的。但是，你肯不肯为主的缘故，你伸手摸这个弟兄 ？Get involved， 帮助他。连续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能连续。 那这是个先知的道理了。圣经说我们要怎么人怎么待我们就怎么待人，对不对？你连续人，神就连续我们。怎么连续呢？刚刚讲的连续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饶恕人，对人的饶恕。第二呢，要体恤人的软弱，知道人的需要，知道人的痛苦。第三呢，不只是有这个感觉，不只知道，第三你要伸手去帮助他，这叫怜悯。当我们肯这样去连续人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必蒙连续。神要来赦免我们的罪，神他同情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情况，主他自己要来解决我们的痛苦，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是福气，连续人的人有福。今天到教会里面来，也许刚刚像那唱的歌，表面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好像很好，但你知道吗？很多人到了教会里头，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他里头有很深的伤害，他有很大的需要，他也许有很大的软弱，你不知道。你要是个连续人的人，你会去知道，你会去关心。我会去关心，我也在学习关心的人需要跟软弱，这是基督的表现。基督徒应该有连续人的表现。主耶稣今天他也肯，他也愿意伸手去摸一些人，但是今天主耶稣伸手摸，他不是伸他自己的手，他今天是伸你的手，伸你的手，伸你的手，伸我的手。主耶稣要伸手去摸人，要去接触他们的生命，要去改变人的生命，要把上帝的爱跟慈爱跟怜悯带给他们，把上帝的医治大能带给他们，把上帝的好消息带给他们。借着谁的手？借着你的手，借着我的手。你愿意不愿意说我肯？我肯。人家最怕都不敢去的，我们去碰他，你肯不肯？弟兄姊妹，今天主呼召我们做一个连续的，像他一样连续，像主一样。有一些人在教会外面，他根本没有力量来到教会的。有一些在教会外面的人像什么呢？像在耶利哥城那个路上被强盗打个半死的人，被罪恶压伤的人，被社会弃绝的人，他根本没有力量来找耶稣了。他甚至是埋怨神，死在罪恶过患的人。那些人呢，需要有一些好撒玛利亚来帮助他。那个比喻大家记不记得呢？有文士经过，有祭司经过，他们看到，他们不是不知道啊，可是他们没有去帮助他，都绕过去了。只有一个人家看不起的是好撒玛利亚人来了，他帮助他，帮他疗伤，把他送到客店，送钱给那个客店的主人说，你留他，如果还欠的话，将来我再还给你。实际的帮助。今天有没有好撒玛利亚人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当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连续人的人，帮助人的人？你愿不愿意？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弟兄姊妹，是神给我们的福照。愿主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你若肯的话，神会借着你做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也肯，求主使用我。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你说主啊，我肯，他要借着你做奇妙的事情。你注意看，神要安排一个有需要的人让你看见，你要去 touch 他，你要去触摸他，为了耶稣的缘故。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赞美天父，你是满心慈悲、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你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今天你仍然对许许多多人充满了慈悲的心肠，你看到他们的痛苦，你看到他们的需要，主你里头就有感觉，你愿意去帮助他，你要赶快帮助他们。但是感谢你，你今天你做，你是要透过我们这些基督徒，透过我们这些不配不完全的人，但是主啊，我们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做一个连续人的人。主，因为我们曾经蒙了你大怜悯大连续，我们求主你慈爱的心肠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对我们四周围的人的需要跟软弱跟痛苦不是没有感觉，乃是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感觉的，充满了主你自己的怜悯的。我们也求主你借着你的大爱、你的大能大力，透过我们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让他们经历到主你自己。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动工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成为一个连续的人。因为你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